云何菩萨无碍解住，这是啊第四颗无碍解住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问，怎么叫做菩萨无碍解住呢？解就是智慧，就是无障碍的智慧，其实就是事无外变哈。成就了这样的智慧呢，他的心就在这里住哈。这是问。为诸菩萨于甚深处不生喜诸，这是第二颗是答，答分两颗，第一颗是略说，又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别变相，又分五颗，第一颗是于殊胜智爱要随入。为诸菩萨于甚深处不生喜诸，就是前面呢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，那是第九颗，也就是十地菩萨的第八地，不动地菩萨。这个不动地菩萨也有很多的菩萨达到这个程度，所以是诸菩萨。诸菩萨于甚深住，就是那个极清净住，虽然境界很高了啊，不生喜诸，他不生喜足的想法，还是不满足。福于增上至殊胜性爱要随入，所以是又愉悦增上至，就是佛的智慧啊，是特别殊胜的啊，是殊胜性，这个智慧就是性啊，爱要随入才欢喜啊，能达到佛的智慧的境界。看辟寻记，增上智殊胜性者，如来妙智名增上智，能力自他究竟所作名殊胜性，成就了这样的智慧啊，能利益自己也能利益他人，就是能利益一切众生，这个自他两利的事情啊，能够圆满地成就，所以叫做究竟所作，所以名为殊胜性。这是第一颗，于殊胜智爱要随入。下面第二颗，起自家行宣说诸法，是诸菩萨于诸法中起自家行，这个他爱要随入，成就佛的智慧，怎么样办法呢？怎么样能得佛的智慧呢？说世诸菩萨于诸法中，就是对这个有为法无为法一切法里边起自家行，就是发动智慧的作用啊。什么叫做起自家行呢？发动智慧的行为啊，因为他说一切中法，就是随其所应啊，随众生的根性所适当的、所适宜的啊、所相应的，为他宣说一切种类的佛法，就是开大智慧啊，开发一切众生的智慧。你做这件事呢，就使令你的智慧增长，逐渐的就可以圆满佛的智慧。可见这个闻言说法是很重要啊！我们要是啊静坐的时候，你能做如是观呢？众生都有智慧的问题，就是对这件事不懂，不懂就是你做不好。比如说是我们静坐，静坐这件事，初开始的时候，我学习了一少分。关于静坐的事情，我学习了一少分，也可能对方只告诉你一少分，也可能你先多，我少少的就好了。总而言之，是你对静坐的事情只是明白了一少分，那么你就开始用。一开始用的时候啊，就照这一少分怎么用啊？用的时候可能有五分钟哈，可能还好。可能头一天也可以，第二天也或者可以，到第三天就不行了，就有问题。有了问题的时候，没有办法解决。 那时候这个禅就是做不来了，不是腿痛的问题，其实坐禅腿痛是容易解决的，容易解决啊，姑且说有两个方法，你就是不要忍耐很多的时间，稍稍忍耐一会儿啊，就把腿子放开，就把腿放开。我们是坐这个禅凳啊，那个禅凳是高过地面的，你就把腿垂下来就好了。垂下来以后，你的腿子可以活动活动，你站起来也可以，站起来或者是啊，我看他们这个，我以前参加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禅和子，和子打禅机，我去参加。我去参加，他们怎么办呢？腿疼的时候，他就下坐，下坐到这个弥勒菩萨，有的供文殊菩萨像，有的供弥勒菩萨像。这个禅堂中间供一个文殊菩萨像或者弥勒菩萨像，放在那里。他从这个座位下来呀、啊，到弥勒菩萨像的后边，在这站一会儿，他从那走了一会儿，站一会儿，再走回来。你在你座位那站一会儿，活动活动也可以，大概不要超过五分钟，再回到座位坐。他们那些禅和子啊，已经坐禅几十年了，不是初禅冒失鬼呀、啊。这样子有这么几次，腿的问题没有了。啊，你每一天坐多少支香啊，这个腿没问题。大家一支香也不是很长，就是一个多钟头。我那个时候参加的禅期，就是最长的一支香是阳喜香，阳喜香。他那个禅期的功课表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是夜间呢、啊，其实我姑且这么说哈，一点钟就起来，早晨一点钟起来就是跑香，然后就一支香一支香那样做。吃完早粥的时候，马上就是到禅堂跑香的。我们也说是到疗房休息，没这回事，就是跑香，跑香就是坐香、行香，就是到中午吃饭，吃完午饭立刻到禅堂跑香的，这样子。跑香的时候一直香一直香坐，坐到四点钟，就有两个钟头的到疗房休息，就是夜间呢，从十一点到一点钟你休息两个钟头，白天五点六点休息两个钟头，一共就是睡四个钟头。其余的时间就是跑香坐香想开始这个事情，但是每一支香有的时候半小时，有时候三刻钟，有时候一个钟头。到阳喜香就是这个到六点钟起来还是跑香，跑香可能有跑半个钟头吧，然后坐一个半钟头，就是这样子。他这个功课表是这样子的，和我们现在的功课表不一样，但是我认为杯子抱着一样沉，一样重，无差别。他们那些禅和子啊，解决腿痛的问题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坐禅没有那么久嘛，我们这个痛可能不像他们那么容易，但是你多几次也就可以了。就是腿子痛，忍一会儿，就不要忍，放腿子，放腿子也可以起来活动一下，但是你起来的时候不要影响别人，你要慢慢的。这样子啊，我看三个期或者七个期，你的腿痛完全没问题了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这个腿痛的问题我将来说容易解决，就这样就解决了嘛。但是啊，你的心的问题可不是容易，不容易解决。容易解决说我当初我听你讲坐禅的方法，要是说是就是看话头，那也是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说简单也可以，说不简单也是可以哈。但是我现在的说法呢，不是只看话头，我是说按照经论，我们学瑜伽师的论，这也是禅，金刚经也是禅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禅，华严经、法华经、楞伽经，这些经论通通都是禅。你学习这样的方法，这就是禅，不是另外什么方法，不是，这就是禅。最初开始学的时候，有的人他的心情就是愿意少，哎呀，有这一点就好了，实在是不对。但这可能那个老师只是告诉你少少的方法，也可能是告诉很多你不接受，我就小小的。等到用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了，少了不行，就是不知道。到时候 小小的方法，我用这个方法用光了不灵光，我用这个，用这个也不灵光。他说没有第三个方法的时候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心里很烦躁。要是愿意守规矩的呢，我继续坐在那里，不然就放腿就跑了，是这样子的。这样子是不对的，就是要多学习的方法，不应该少。但这是你用的时候感觉到不足，才学哦，还要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，再小，再小一点，那才可以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我们学习《金刚经》，用这个做禅的方法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不。我们初开始用功的人呢，他不相应，就是要变动。变动，我就这么多的本事，才没有了。那么你要再去学解释密经呢，那就不同，那方法又不一样了。再去学楞伽经呢，它又有方法。这个方法多了呢，我这个不灵光，我这个可灵光了，一下子相应也可能。我们头几天说到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的禅宗哈，跑香就是这样跑，这样跑，这样跑嘛。但是忽然间南传佛教他们的这个禅这个方法不同，和我们北传佛教不一样。我那天说过，它是慢的，慢动作，起进落，这个脚抬起来有三个步骤，起抬起来，然后向前进，然后落下，这三个动作都要慢一点。我们读大般若经四念处品就读出来这种事情，就是南传佛教这个精行的方法，在北传的大般若经里面四念处品你读一读，你就读出这个意思，都是个精行的方法。但是你要不知道南传佛教精行的方法，你的大般若经也可能会读出来，也可能读不出来。你要那个经验呢，就会读出来。这样子呢，然后静坐时候不一样，这是方法也是不一样。但是我这样说，就是我们初学的是这个问题。要是学习到得到味道地定的，没这回事情，没这个问题。那他怎么精行都可以，快步也可以，慢步也可以，但是非精行不可的，要精行。他这是不管你怎么精行，他心一静下来就相应，到那个时候是这样的。这个精行呢，这个精行的方法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可以学习啊。这个观的方法可是多了，可是很多的。这些方法不是说啊，说这个人有智慧，他发明的，没这回事情。经论就完全说了，都说了，就是你要多读，多读书啊，《华严经》应该消，《法华经》也应该消，《大般若经》《大宝积经》《大寂经》这些经都应该消，《阿含经》也应该学，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智慧，你都可以用。我们不要排斥，不要排斥那南传佛教，南传佛教是佛法，也能令你得圣道的，不要排斥。北传佛教也是佛法。我们都应该学习，但这样说话这太多了，我就一部经就够了嘛，当然就不欢喜多。现在这里说一切种，因为他说一切种，这个种者类也呀，很多类，很多类的呀，很多的智慧呀。那这样子，这个人有一种什么事情呢，比如说我听人说，我不是间接直接听他说的，我说你出家你母亲同意吧，说我母亲不同意，他怎么不同意？我母亲说你要出家我就自杀，他母亲怎么说？那么他是，我说你怎么说呢？我说你不让我出家我也要自杀，这样讲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的情形，哎呀，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哥哥，我的弟弟，我的姐姐，我的妹妹，哎呀，我的儿子儿女，就是不愿意，不同意，不同意出家，就不出家了，也这样。但是他不是，你不同意我非出家不可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这就是前生他出过家，他前生这样熏习过，他熏习过呢，他前生出家就欢喜，他就是欢喜，没理由的，不讲理由，我出家就是欢喜，那就是前生学过。现在我们学习静坐这些事亦复如是，你不知道你前生啊遇见什么样的善知识，你学习这个方法学习过，你今生再遇见这方法，他就很快就相应，就是有这回事。但是今生遇见这个因缘和前生遇见因缘不一样，你就没有遇见那个方法，那就不对。 比如说我们两个手做事，我们常常用右手做事，你现在偏要用左手，就感觉不方便，其实都是你的心呢，但是这都不一样。所以方法也是一样，前生我也是静坐，也做过禅，也是用这个方法，今生的因缘不同，因缘不同你就会慢一点。说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你有过过失，有什么过失，你障碍别人做禅，你有这个过失。所以今生呢，明知道你以前学过，但是就不知道，你就困难。你从这里再反过来说呢，你帮助别人做禅，那就不同。你今生做禅才就容易。比如现在是打禅期的时候，我去烧饭，我去烧饭给这些做禅的人吃饭，我去开暖气，使那做禅的人不要冷。你总是帮助这个做禅的人呢，做了一些功德，你自己做禅也就容易，也就容易的。就是这么事儿，没有一件事是无因缘而有的。所以这上面因为他说一切种法，这还是第八地菩萨呀，他想要进一步成就无碍解住，想要得佛智慧啊，他还要继续要利益众生，这样子哈。因为他说一切种法，这样子你才能成就的。这是第二课哈，起自家行，熏所诸法。下面第三课，如实了知说法所作，普喻一切说法所作，皆如实知。这个普喻，普遍的哈，对一切的说法能发生的作用，你都知道。皆如实，不是搞错了哈，那是白的说是黑的，不是，是如实。能够通达，当知此中说法所作，为一切尽酬临行，如此扎眼，如此清净。这上说是普喻一切说法所作皆如实知，这句话我还不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下面等于是解释了，当知此中说法所作，你要知道啊，说这个第八地菩萨他想要成就无碍解住，想要得佛智慧啊，他要为一切众生说法，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功德所成就的作用啊？是什么呢？这下面说，其实简单说就是断惑证真啊。为人说法的时候，使令人呢开达智慧，开达智慧是什么？就是断烦恼。断了烦恼有什么好处？能见地义地，还是开达智慧，那么就转凡成圣啊。可以得无上菩提，这就是说法所作。下面列出来啊，为一切尽酬临行，如此扎眼，如此清净。这个尽酬临行，这是我以前的读华严书钞的时候读过这些事情，但是当时啊，我现在还记住，就感觉这不懂，谁尽酬临行，下面说了很多酬临，不知道这是说什么，有的是懂不懂这样子。现在又看见了，把以前的印象又想起来，但现在想起来是想起来啊，怎么讲还是不知道，要去看一看。我看了十地经论，看到这个慧眼大师的译记，十地经论译记，然后又回头来去读华严书钞，这一段文也不是很多呀，但是我费了很多时间看这本。为一切尽酬临行，这个尽是怎么讲，我查这个字典呢，尽者富也，富在的富，尽富在那上面，就是我们的心呢，我们的心呢有这些事情，我们的心里面附带这么多的问题，或者是这个尽当什么讲，当熏习讲，你和他相近呢，你就受他的影响啊，受他的熏习，这屋子冒烟，或者是烧香有香气，你和这个香气接近，你身就有香气。我们的心呢，和这些清净的功德的事情，或眨眼的罪过的事情相接近，你就受它的影响。这个尽是这么讲。酬临行，这个酬啊，酬就是蜜啊，就是很多啊，就是酬临，就像那个树林呢，一棵树一棵树，很多很多的树在那里。那么叫做酬临，现在这里边就是说是很多的问题啊，比如说我们一个贪心，贪心很多， 嗔心也是很多，时时有的时候发愤怒，贪心随时会生气，所以说烦恼很多，业力也很多，很多很多都是很多的。这个多的意思，一个是密，丛林呢就是这个树木，一个树一个树很密的，这里面就表示啊多的意思，也表示啊深奥，不容易明了明白，不容易明白也有愁的意思。愁林是个比喻，比喻我们的行，愁林行，行是什么？行者心也啊，就是心呐、啊。问于一切尽愁临行，尽愁临行究竟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如此扎言，如此清净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，就是这样子无言了，无言的是这样子，很多的无言，如此清净，或者我们呢、啊、开了一点智慧啊，不敢作恶呀、啊，做功德，今天也拜佛啊，明天也念咒，我得常常念经啊，常常修学戒定慧，这清净功德很多。如此清净，就这样的清净，就这样的眨眼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已经成为事实的啊，这样的清净，这样的眨眼。由此眨眼，由此清净呢，就是为什么眨眼呢？由此眨眼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这个原因而眨眼了，而无眼，因为这个原因而清净。它不是自然的眨眼，也不是自然的清净，是有因缘的。由此眨眼就是眨眼的原因，由此清净就是眨眼的因缘，有这样的因缘而清净，有这样的因缘而染污的，这都是很多很多的事情的。要所眨眼，要所清净，这个原因眨眼了，谁眨眼了？就是我们的心被眨眼了。由此清净，谁清净？也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在身口意上清净啊，身口意眨眼了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些都叫做愁林行，都是很多的，里面很多很多事情啊。要分一项，要是一项，这个一项就是一个方向，我就做这一件事啊，我就是做清净的事情，那就是一项啊。要分一项，它不是一个方向啊。有时候啊，我很清净，很规矩，有时候我就放逸。有的时候清净，有时候不清净，就是不一向了。要是一向，或者这个人呢，他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欢喜修要戒定慧，而不去放逸的一向。要通二种，就是这个人呢，通于这两种，有的时候一向，有的时候不一向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前面说明了这个眨眼和清净啊，并不是一向或者是不一向，或者是同于两种的。如是一切皆如是，是这么多的呀、啊、愁林呐、啊、这位菩萨都知道。这位菩萨都知道呢，就是你说法的时候啊，就在这里边发生作用。这就叫做愁林行啊，是当知此中说法所作，就是在这样的境界里边出现这么多不同不同的相貌。看这个毗荀记啊，为一切尽愁临行等者，这是毗荀记把这句话标出来，下面加以解释。十地经说，这个十地经就是别行的十地经，华严经十地品呢，那就不是别行啊，就是和那么多的经合在一起流通。心行愁临，烦恼心愁林，这底下说这个愁林行究竟指什么说的呢？把它列出来好。第一个是心行愁林，这个十地经是十一个愁林，和华严经十地品我对照了一下呢，多数是一样的，但小小也不同啊。心行愁林这一句话是总说的，下边是别说的啊。这个心行愁林，就是心的活动里边是非常的复杂，里边的道理也不是容易明白的，所以叫做愁林。烦恼心愁林，这下面别说啊，别说嘛，其中呢就是我们凡夫不是圣人嘛，那么就是有烦恼，贪嗔痴慢疑身见戒取，各式各样的烦恼啊，就是一个爱烦恼，一个见烦恼。这个烦恼的相貌 就是使令我们心里面不计警住。不管什么烦恼，它要出现的时候，心里面就是乱，心里面不计警，所以就是烦恼。这个烦恼的活动啊，也像抽林似的呀，很多的问题，我们要不学习佛法，很难明白烦恼的事情，所以也叫做抽林。夜行抽林啊，夜行抽林呢，就是由烦恼的动作，又造了业，造了业啊。这个事情啊，比如说我们内心里面有贪嗔痴的烦恼，表现在身口上面，啊，你身有所行动啊，或者是你拿起拳头要打人了，或者是我们啊内里心里面对于佛有恭敬心，我们有拜佛啊，做种种功德，表现在身口上，那时候就叫做业。一般的可以这么讲，但是我们静坐的时候，这是心里面在修止观，那就是业，也是业了。嗯，但是这个业和世间的有漏业也不一样啊。说业行成林啊，这个业啊有轻有重，也有眼污，也有清净，有得果报，有不得果报。嗯，昨天我们那个问题还没回答。有缘是生，有缘业生，无缘是不生，无缘业不生。我昨天的意思要回去再读一读这一段文，结果回去没能读，现在就是凭以前读的时候这个记忆说，就是舍利弗尊者问我，昨天说过啊，就说是我不是睡觉，我有这样的行动，行动要是心动，然后才有行动，你没有做梦，不是睡觉，你有这样的行动，那么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也有相同的行动，是不是会得果报呢？我没有做梦，我去拜佛啊，你将来会得果报啊。那么你做梦的时候也去拜佛，是不是和行脚的时候拜佛一样会得果报呢？不管是眼污的清净，都是这一样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这样问，须菩提尊者说：“有缘是生，有缘业生。这个有缘怎么讲呢？缘就是分别，就是你心里面在分别。你心里面一动，那么这业就成立了，业就出现了。有缘是生，是也是业；有缘业生，有缘是生，是也就是业。”但说思生呢，是说业的本质就是你的思，你内心的有目的的行动就叫思。但是说业的时候呢，那就关涉到业还要得果报，是很复杂的了。有缘思生，有缘思不生，有缘思生，有缘业生，无缘思不生，无缘业不生。你心里不分别，不分别没有业。那这个话呢，你做梦的时候也在拜佛啊，做梦的时候和人吵架也是，你心要动就有思，心要动就有业。他这么解释，这样解释，这样解释，在我们要读这个俱舍论或者你学这个大智的论呢，那他就详细了一点。详细一点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学习戒，我们出家人那个戒，你学戒，戒上也是说我做梦的时候做了错误的事情，这是不是犯戒了？那例如说你醒了以后，你要发惭愧心，要发惭愧心，你也应该忏悔一下。那意思呢，他也还是有事情的。可是在这个俱舍论上或者大智论上说呢，做梦的时候也做了什么什么事情，他也有力量，但是可能不足以得果报。不注意得果报，但是那个地方须菩提尊在那里只是说有缘思生，有缘业生，无缘思不生，无缘业不生，只是这么一解释，就在原宅上告诉你，你心一动就有业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后来呀，这个须菩提尊者就告诉了舍利弗尊者说，现在弥勒菩萨在这里，你请问他。大品般若经那段文说这个事啊，是梦行品啊。 那么他就问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就用地义地的回答这个问题，这样讲。所以业这个地方啊，是有业，但是可能得果报，也可能不得果报。就是我们行脚，不是做梦，我们做这件事，这是有可能得果报，有可能不得果报。这个得果报的原因呢，欲切实顿论我们前面学过了，他也说得很清楚。你明明了了的把这件事做成功了呢，那就是要得果报的。你做的时候心里面迷迷糊糊不大明白，那不一定得果报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做事情有的时候啊，你现在做这个事，但是你对别人说你去做那个事，你没有多加分别，那个人奉你的命令去做了事，那么你要负债的，你去得果报，你得不得果报这是不一定，不一定的。其中还有一件事情，比如说是我给你100亿美元去造庙，我发这么心做庙，那个人奉你的命令做了事，但是这件事做好的时候，或者还正在做的时候，你后悔了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做善做恶都是这样，你要后悔的时候就不一定。所以我们出家人有的时候也做了错误事情，我忏悔一下，你要诚心的忏悔你，那他也可能不得果报。所以说这个业是不是会得果报也不一定。要是你这件事你做的呀，我是这么做了，我感觉很欢喜，我欢喜再做再做时常做，那就决定得果报了。我头一次做力量不够不能得果报，但是继续做继续做久了非得果报不可，这力量够了。所以这个业酬林这里边也是很复杂的，有很复杂的事情。其中一样事情令我们感觉到遗憾的事情呢，这个人呢、啊、这一生出了很多的恶事啊，他死在以后升到佛世界去了啊，生到佛世界，这个人去一生都是做善事，死了以后跑到地狱去了，哎，就会也有这个事情。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他也有道理，有什么道理呢？说他的一生都是做善事，临命中的时候恶知识来了，他的贪嗔痴出来了，有恶心，那就下地狱，下地狱的。说是啊，这一生都做恶事啊，临命中的时候遇见善知识了，善知叫他念佛。啊，他一念佛，我往生佛世界去了。这个善恶得不得果报，怎么得果报，很复杂的。这是业行酬林，这里面也是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不容易明白的。根性酬林，这根性酬林是什么呢？这是说是他是佛教徒，佛教徒啊，他原来不是佛教徒嘛，原来就是一般的在家人嘛。但是他那个地方有个庙，有个庙要拜莲花忏，是吧？他的哥哥或者他的妹妹或者他的朋友把他拉去到那也去拜忏，看这个音调唱得很好，也生欢喜心，也就生了恭敬心，哎，栽培善根了。哎，他这时候就根性出来，他这个善根就栽培了。这个根呢是过去栽培的善根。就是根性酬林，所以我从这里看呢，对于这个香火庙要赞叹，不要说那是香火庙，你不可以轻视，不要轻视的呀。这个很多的众生啊，他不可能说是你在哪里讲大般若经，他就欢喜听，这样也很少，就是少数人呐、啊。是那香火庙反倒能度众生，所以要赞叹这件事。站在这件事啊，他在那里栽培了信戒闻舍慧。有的人呢就是听见呢唱炉香寨，炉香乍热音，心里欢喜，哎，生了信心。拜莲花忏拜佛，佛像照的庄严，哎，看着欢喜。各式各样的因缘建立信心。信戒闻舍慧这五种功德。这在那个圣文帝那个处理品讲这个事情讲得很详细，初开始怎么样栽培善根，到什么时候会得解脱，他说得很清楚。这个根，这里说根呢，是说过去的时候你栽培善根，栽培了善法啊，或者信进念的会有多少在你心里面栽培。为什么叫做根呢？就是现在再遇见因缘的时候，就以前栽培的善法现在又发生作用，能发生作用叫做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根茎抽离。那栽培善根的时候啊，也是很复杂的，也是不是单纯的事情啊。可能栽培善根的同时啊，他又造了一点罪过啊，那个善根和罪过又纠缠起来很多的问题。当然是栽培的时候啊，他那个善知识，善知识可能是他的冤家哈，做善知识，也可能是他的老师，也可能是他的父母，是各式各样的情形。说根茎抽离啊，心行抽离，这个心行抽离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华严经四谛品叫信解，它有个解字啊，这个地方只是有信，有那个解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解而生信，所以信解。由信而有解，或是因解而有信，是这样。这个信解，那上面说，或者是啊，杂记论呢、解释这个信解，这个解释这个信，什么叫做信？信就是没有疑惑，我相信啊，我没有疑惑，这没有疑惑这件事不得了啊，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，说是没有犹豫，决定是这样子。不相信的，所以心里要有犹豫，那个信字不具足。所以信那个地方，这点虽然没说，应该有个解，一定是要有解，不然的话，你这个信建立不起来的呀。你就是我们已经出了家呀，如果我们要不学习佛法，你的信能达到那个程度不犹豫，人家没有同你说话，你也可能心里面有犹豫啊，何况要有人提出问题来，你心里不犹豫，真是有善恶果报吗？你相信吗？就是心里有问题啊。所以我在想啊，我们佛教徒啊，尤其是出了家，要不学习佛法，这个是怎么样个程度？是怎么样个程度啊？我看很难，很难，很难。就是在佛学院里学了啊，学了多少年呢？你这个信是建立起来吗？都不容易啊，都是不容易的呀。所以这个信行抽离，而在这里边表示出来，可以和上文联系起来说，根行抽离，就是你前一生、前两生、前多少生的时候，你栽培了信尽念定慧的善根，那今生又遇见佛法生了啊，哎，你这个信就来了。遇见这个因缘，你前生的栽培也发生这样，你这个信就来了。说没有理由我就相信，不，其实是有理由。其实理由就是以前学过，前生学过，你现在信也就愿意学，愿意学你，就有各式各样的情形，各式各样的情形。所以信行抽离，这个信行抽离，这个信行抽离是什么呢？就是前边呢，你那个信解啊，你这个信解，信解了以后呢，信它就会有欲。我相信这件事，哎，我就愿意到佛前去烧烧香，就磕头。我信佛，看见佛经有时恭敬心，也愿意学习。你从这里善根就增长，增长了的时候，就是到了性。性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容易改变，不容易改变。你越学习呀、啊。你的信解越深刻越有力量，他就不容易改变。所以你不让我出家我就自杀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他非要这样，非要出家不可。那没有这种因缘，你让他出家是不可能的呀。所以那也是性，所以也有清净的一面，也有染污的一面。这个性行啊，因解而有性，因信解而成性，也可能先有性而后有信解，也可能是这样子啊。要是按这个文说呢，你前生有善根的栽培，今生啊有信解的功德出现，信解出来了，继续的栽培，那就成为信心了。这是在清净的方面来说，当然也有染污的一面，有染污的一面也是一样，道理也是一样。那在这无始劫来，我们都有贪嗔痴的这些无量无边的罪过，那是我们的根。今生遇见因缘，还会做恶事，做恶事常常做呢，就成了习惯性的。这染污也是有这一面的哈。净行，身心行抽离。身心是什么？身心是药浴，我欢喜，我欢喜这样子。 那还是先生的栽培，今生遇见医院我就欢喜这样子，我欢喜做医生，我欢喜在学校里做老师，我欢喜出家当和尚，就是各式各样的药浴。这药浴呢，这里说这个药浴也是深，很深的，身心行抽林啊，实行抽林。这前边呢说这个根性抽林、信心抽林、性心抽林、身心抽林呢，这是要表现于外的行动上说的。现在实性抽林呢，是说你的内心的种子，内心的种子说的。这个种子啊，实性抽林，那个种子叫你这样子，它有这个力量啊。就那种子生现行，从那种子生现行这方面来说，叫做实。我就想要出家，实在来说就是那个种子的力量叫你出家，要出家当和尚。不是有的人呢，大家都是小孩子没有读书啊，都是开始读书，那个小孩子智慧高，那就是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呢以前有过的智慧的讯息，他就强一点，那个智慧使令他现在非常利，根性利，根性利的，所以叫实行抽林啊。这就是在现行，从种子生现行上说叫做实啊。圣行抽林，圣行抽林是受果报，他跑到天上去，生在天上，或者生在人间，或者生到三恶道去了，或者他跑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去了，受果报，圣行抽林啊。习气行抽林，这个习气也就是种子啊。这个有两种啊，一种是我们接触到什么事情啊，就熏习成种子了，这是一叫习气；一个是阿罗汉呢，这些圣人呢，他也有习气，那是另外一种。这里不是指阿罗汉的习气说，是我们凡夫的习气。凡夫习气也就是种子啊，那和前面的死性有什么差别呢？前面死性的仇林，我刚才说了，它是偏重于种子生现行说。这里说习气呢，是由现行的熏种子，就是习气，它有点不一样啊。习气行抽林，三聚差别行抽林。这个三聚呢，就是正定聚、邪定聚、不定聚。这个正定聚就是有正见的人就正定聚，有正见的人叫正定聚。这个正见呢，什么叫做正见？就是你能够啊，观察所受想行识，无我无我所，你成就了这个智慧啊。当然是不得伽罗无我法无我，你有这种智慧的时候，这就是正见，这就叫做正定聚，它就决定不会呀、推转的变成邪定聚了，不会有这件事情。这是正定聚这么讲。要是邪定聚呢，什么叫做邪定聚？就是邪见，他观察是有我我所的啊，什么都是真实的，在这里起贪嗔痴造种种罪业，你为他讲佛法他不听这套，他是邪知邪见，那叫邪定聚。还有一个不定聚呢，就是他也没有正见也没有邪见，这种人就是遇见好姻缘就好，遇见坏姻缘就做恶事，那就是不决定的。三聚差别行的也是像抽林似的，这里有很多很多事情。这在十地品、十地经里面有更详细的说法。是名一切尽抽林行，就是分这么十一条啊。言抽林者，这是解释这个总名字。众多异故，难知异故，就是多的意思。你的烦恼啊，你的业力啊，你的果报，这祸业苦的事情很多很多很多的啊。难知异故，其中的道理啊，也不容易明白，所以叫做抽林啊。如十地经论呢，解释啊，就是世亲菩萨，十地经论是世亲菩萨造的，那他就解释。如此扎眼，如此清净者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为眼净法，就是眼悟法，或者是清净法。这句话就指这个说的啊。当然，这个眼悟法就是贪嗔痴的烦恼， 清净法就是戒定慧了哈。由此扎眼，由此清净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为眼净因，眼净的原因，它不是没有理由的就眼悟就清净了，是有理由的，有原因的。所扎眼所清净者，为眼净时，眼法相应不相应故。就是我们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本身呢，也不是眼悟，也不是清净，啊，他接触眼悟法，他就眼悟；接触清净法，他就清净。所以这是为眼净时，眼法相应不相应故。我们这一念心呢，有的时候眼法相应，有的时候眼法不相应。就是清净法与它相应的时候，眼悟法就不相应；眼悟法与它相应的时候，不眼悟法就不相应。就是它本身呢，也不是眼悟，也不是清净。就像那个皇帝啊，他不是一个有主意的人，反正那个宰相是好人，他就会做好事；一个不是好人做宰相，他就做坏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唯识上说这个道理啊，心是无忌的。他这么讲，我和这个孟子说的性本善，因之初性本善，这是另一件事。佛教的理论心是无忌的，我感觉这个说法是合道理。你性本善为什么会有恶因呢？你怎么解释？当然也会说出个理由来，但是不如说这心是无忌的，就是他要与善法相应的时候，那么心就是清净的，他也不善法相应，心就是厌恶的，这么说比较合道理。这样说呢，我们呢、增长善法啊，消灭厌恶的厌恶法，我们应该这样做。要说是心本来就是恶的，那人就没有希望成为善人了。要说本来是善的，那也很难是成为恶人。要说是心无忌，也没有这个问题。说是善说恶就容易通过去。这个我小时候不是在城市的小小读书，是在乡村的私塾，只是学一点文学，就是学这个诗书，读这个论语，学二十一字不亦乐乎。因为小时候学过，实在也不大懂，等到出家以后学一佛法，到书店去，看见有诗书，心里欢喜，也买了，也说也读。这一读的可是有没有问题，这个问题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我本来是有一点对于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有一点疑问。什么疑问呢？就是我们汉人呢，有的人很有学问，他就相信天主教，相信基督教，也相信我们中国的这个有学问的人为什么也会相信呢？我这么疑惑，等到我自己要这一读这个《论语》的时候，忽然间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原来我们世俗上看出来，孔夫子相信上帝的，可知道？啊，这个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天命之谓性怎么讲？怎么讲这句话？天命，命者父也，父就是给你的。天命之谓性，这个性是什么？就是心呢、你这一念心是天老爷给你的，白话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么讲。天命之谓性，这个和佛法的道理完全是不合的呀。所以我们一个大法师啊，提倡儒家的道理啊，你说别的是可以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这句话可以，还是可以讲啊。吾日增之，吾日三省吾身啊，为因摩而不忠乎？这还可以，这个是有道理。但是呀、在深一层的讲讲道理的时候，是有些问题。我现在如果要是读这个《论语》，我可以用佛法的态度写一篇文章的，我可以写一篇文章，就是感觉出来有问题，有问题的。但是我要不学习佛法的时候，这就是办不到。你读了世书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表示出来佛法的态度，你表示不出来。佛法这个道理怎么讲？你要不学习佛法，你能说出来吗？你说不出来的呀。所扎眼所清净者，为眼净时， 就是我们这一念清净心，一念心，这一念心呢，被染污了就是染污师，被清净了就是清净师。眼法相应，不相应故。你为什么叫做眼净师呢？就是与眼法相应，那么就是眼无师。为什么叫做清净师？是不与眼无法相应，那就是不清净师。好，要眼净法，堕不决定，明非一相。好，要眼净法，堕不决定。好，说这个人呢，他现在的程度啊，在眼无法，他究竟是清净是不清净，堕不决定，属于堕者属于，属于不决定，也不是决定清净，也不是决定不清净，那就叫做非一相。啊，要堕决定，名是一相，要是决定是清净的，这是一相，要是决定是不清净，也是一相。好，一言一净，名同而中。这是这个人有的时候清净，有时候不清净，就属于同而中。如是一切愁林行舍，虽应应之。啊，这么多的愁林行啊，都是很难解的事情。啊，属于愁林行所舍，随其所应，应该知道。啊，这是说啊，这个众生的各式各样的差别，你要为他说法的时候，能把他们转化为清净的，转化为佛教徒，能可以转凡成圣。啊，就是说法有这样的作用。如是菩萨于说法中方便善巧，于说所作方便善巧。这第四课成大法师。啊，就是这个第九地善慧地菩萨，可以称之为一个大法师。啊，分两个，第一个叫名领受。如是菩萨于说法中方便善巧，说这个第八地不动地菩萨进一步成为善慧地的时候，这位菩萨于说法中方便善巧，为众生宣扬佛法的时候，他在法这方面他有善巧，他有善巧的智慧。啊，他有这样的善巧为方便呢，能为众生说法。啊，这个善巧呢是通达佛法的意思。啊，于说所作方便善巧，对于说法发生的作用这一方面呢，他也善巧，他知道发生什么作用，宣扬这样的佛法会有什么作用。我讲故事好不好？就是佛在世的时候，当然这个托钵其实是常有的事嘛，但这个时候佛有一点事情，天天到这个婆罗门家来乞食，因为来的次数多了嘛，这个婆罗门心里就想啊，说这个沙门很奇怪，天天到我家乞食，好像我欠他债似的。他心里想，嘴没说，他就这么想。这时佛就说，佛说话了，佛说：“时雨烁烁多，时间的时，下雨的雨，这个时雨，这个时候需要下雨，他就下雨，今天一下，明天一下。”时雨烁烁多，五谷烁烁成。这个谷啊，种的苞米啊，种的是什么？因为时雨它需要嘛，你天天给它雨，它就成的，就可以丰收了啊。嗯，说我天天来到你这家向你乞食，你就可以烁烁的得大福报啊。我常常来化缘对你好嘛，常常来向乞食对你好啊，为什么不好啊？其中又说，说要是啊，圣法说说成，要学习佛法，今天也学，明天也学，今天修止观，明天也学说，我不怕腿疼，啊，也不怕辛苦，啊，就可以得圣道了。啊，等到圣道的时候呢，你要是在世间的受苦，啊，或者人间天上，天上人间受苦，说说生，说说死，要得了圣道呢，随说说生死了，说这个计数。呀，这个人呐，哎呀，所以这个人是有道的人呐，他能知道我的心里想法，心里就欢喜了啊，就到屋子里面去，把佛的钵拿过来，到屋子里面盛满了这很丰美的饮食供养。佛不收，你给我不要。说怎么说？我不是因为说法这一钵的美饮食，是因为说法你是给我，我不收。我说那我怎么办呢？佛就说你可以呀， 放在那个少许的草地上，或者是没有虫子的水里面，放在那里面，然后它就放在水里，没有虫子水里面，放在里面呢，水就浮腾起来，就像放在液体上似的，就浮腾起来冒烟的。哎呀，这个人有这么大的神通啊！立刻的呢，就是安排，就随佛到庙上出家了，就受戒了。受戒的时候，佛说善来必修，就变成出家人了。虚法自落，就变成出家人。变成出家人呢，然后啊，就学校四念处，哎，就得阿罗汉道了。这个境界是这样。这就是啊，欲说所作方便三巧。就是佛预先知道这样做，天天去的其实就可以度化他，可以得阿罗汉道，就知道这个事情。当然这是要佛菩萨可以知道，平常也谁知道这个事情。欲说所作方便三巧，你这个方便呢会发生这个作用。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子的，不是所有的人我天天到他家其实他得阿罗汉道吗？不是的，虽然这样子就是佛菩萨能知道这件事。所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们有同一说法也未必说的那么合适，能发生什么作用都不知道。欲切中成大法师啊，说这位菩萨啊，说法也是方便三巧，说法所作也方便三巧，所以这位菩萨在一切种类的形象都能做大法师。我们平常也做不到这个事情啊。怀得无量陀罗尼门呢、说这个人呢，他成就了无量的陀罗尼门。这无量陀罗尼门呢，说个白话啊，浅白的讲就是有学问。陀罗尼的门是什么？就是文字啊，就是字一个字一个字的，他有这个善巧啊，那是无量的陀罗尼门成就。这个陀罗尼啊，翻个总词，什么叫做总词啊？就是我们这个念心说有不可思议的念力啊。我说《法华经》嘛，他念了一遍就能背下来，背下来永久不忘。我《华严经》和《大般若经》都是一样，永久不忘。而这些都是文字的佛法，就是文字是他的门。你要不认识字，这件事完全是不成功了。成就无量陀罗尼门呢，就是说这位菩萨的心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佛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切种因此之具啊，抛弃三教，对于一切种类的呀、佛法啊，他也用无量的因此因生言辞啊，之具，之是一部分，具是圆满的。这个圆满的佛法，说这一个法门呢，就是个圆满的学习了，其中有各式各样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叫做知，是抛弃三巧，就是这个因词啊，这个文句里边呢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道理啊，它能分析啊，分析的很清楚，这样的智慧，所以叫做善巧。那这个一切种因词之句，这是词无外变。十五外变里面的十五外变啊，前面是怀的无量陀罗尼门，其实在也就是法无外变啊，抛弃善巧啊，这句话里面应该有义无外变啊，辩才无尽呢，这是要说无外变，这是十五外变啊，成就如是法陀罗尼，这是第二颗，前面是领受，领受这个十五外变，下面显堪能。第二个显堪能，不是三个，第一个是标啊，成就如是法陀罗尼，说这位菩萨呀，这个善慧的菩萨成就这样的法陀罗尼啊，有意陀罗尼，有法无陀罗尼，有咒陀罗尼啊，有隐陀罗尼啊，菩萨由此胜无外界。这个善慧地菩萨因为有这样的殊胜的无外界，就是十无外界啊，引发的言辞能做如是微妙法座啊，他做这个法座上为众生说法，能无障碍啊，成大功德。这个微妙法座在这个《四经论》上有很多的解释的啊， 看着平行镜，于一切中因此自具等者，为佛宣说相应助伴，随顺清亮，有用相称，应顺名具纹身。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，不知道各位可记住吧？为佛宣说相应，相应就是它与道理是相应的，啊，在因缘说乘法，它是有道理的。佛宣说这个文具与道理相应，啊，这叫相应文具。这个助伴，助伴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一段文呢，这样讲出来以后，还有一段文呢来支持这一段文，使令上面一段文能够成立，那叫做助伴。好，这个随顺呢是什么意思？解释，随顺那段文的正义去加以解释，叫做随顺。这个清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用的文具啊非常显了，啊，很显著，很明了，啊，这个有用，有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样的宣说了佛法，能入到你心里面去，能发生作用。不能是你说说佛法，他在那打瞌睡，你就没入到他心里面去，那就不是了，是有用，啊，相称应顺，你说的佛法呀，啊，和这个人的根性相称。随其所应而为说法，这个人呢根性是立根人，你说的佛法呀和他不相应，那就不相称了，也就是不顺啊，不应顺。名句文身所有言论啊，就是前面这个啊，相应的名句文身所有言论，助伴随顺清亮有用相称应顺，这些名句文身啊所有言论。是名一切种因持，一切种因持就是指这些说的，成就最上首语。这个最上首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涅槃为上首，啊，就是你这一段话呀，以涅槃为中心，是劝人去发心呢，要得涅槃的圣道。你说了老半天呢，并不是劝人呢发心呢出离生死得涅槃的。那就没有这个意思了，就是不具足了成就最上首语啊，即美妙语啊，说你劝人发心愿得涅槃这件事，用的那个语言呢非常的美妙，就是音声非常美妙啊，甚闲聊语啊，就是很容易所要说的道理用这样的文词很容易地显示出来啊，亦无结语，对方听见了容易明白啊，亦无结语。要欲闻语，对方听见了他还不知足，还继续愿意听，他没有厌烦，继续愿意听你的话。因为什么呢？你里边有道理，能引出来很深奥的法义，所以叫做要欲闻语哈，勿违逆语。说出来的话欢喜听啊，他不会说我不高兴，你不要讲了，我不愿意听了，不是不会这样子哈。无所依语，无所依语呢，我说这话就是愿意你发道心啊，我不希望因此得到什么名闻利养，我说你要对我有信心，你要皈依我。没有这个心情啊，无边际语，就是这个人的辩才啊广大无边啊，所以叫无边际语。是名一切种之句，这就是一切种之句。于此一切有以怀得无量陀罗尼故啊，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么多的辩才无碍呢？因为他已经怀得无量陀罗尼的原因啊。闻已不忘，这个菩萨他听佛说法以后他不忘，所以叫陀罗尼。善解法义，对于佛说的法和义他很容易明白的。由是说言呢，抛弃善巧，能以无量差别门为言演说。这位善慧的菩萨他能够无量差别门为言说法的，就是他说法的态度各式各样的哈， 各式各样的不同啊，无言说法，由是说焉，辩才无尽啊。既有是意啊，名为成就法陀罗尼啊，领受堪能菩萨应知啊。结束这一段文。